多么感谢你，谢谢你的慈爱怜悯，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用你大能的手时时刻刻的缠拉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光照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你的手里面的小羊，感谢主你把我们带到了青草地溪水旁。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充满我们，亲自来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求主你在天上垂听，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78章呢很长的，一共72节，我们今天是分享最后一部分，56-72节。那么在前面中间的这一部分呢，亚撒回顾了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神的作为，特别是回顾了神是怎么把他们带出埃及，又是怎么引领他们行过旷野，怎么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神又是如何把外邦人的地赐给他们，就这么大的恩典。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没有感恩的心，本来应当是来顺服神，听从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不是。所以到了56节就说，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这个他们不仅仅是当时的出埃及地的这些百姓，其实是历世历代的，一直到大卫时代的这么长的一段历史当中，这些百姓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试探神，悖逆神，不守他的法度，不遵行神的话。这就是以色列的光景，今天的以色列其实还是这样的，教会也一样。那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他们就是不往前走，往后退。 往哪退呢？你就退到世界当中，留恋世界，行诡诈。一个行诡诈的人一定是不诚实的，是不诚实呢，他心里面是诡诈的，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神不忠心，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的祖宗那指的应该是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后面这些他们的子孙啊，跟他们祖宗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这个改变不是神面的改变，他们改变什么？改变方向，本来是跟着神往前走的，他们都退后，改变了前行的方向，就像翻倍的弓。翻倍弓那个弓箭，那个弓应该是正常的，是那样的，但是这个弓呢反过来了，这个弓臂或者弓背反过来了，这反过来这个弓就没法射了，射出去的箭也射不中目标。这就是比喻他们，就是这个目标偏了，路走错了，把前行的方向改变了，这个方向一变，整个路就是完全走错了。那回想，就是想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地上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子。第58节，因他们的求坛热了他的愤怒气，因为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秋坛，原文的意思就是在高处高地，就是在高处设立这个献祭的，设立祭坛。在当时这些迦南这些外邦人，他们也是献祭的，他们献祭是什么？就在哪个地方高，选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献祭。那么以色列人呢，进了迦南地以后，其实以色列在摩西时代，就是在律法当中，神有很清楚的一个要求，就是这个献祭是应该怎么献的，应该在什么地方献，都很具体很清楚的一个条例。 那祭司怎么写记的，在旧约当中很清楚，在哪儿写呢？在会幕当中。所以神让摩西就按照神的那个设计那个图案造出了会幕，在会幕里面献祭。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也效法这些外邦人偷懒，到会幕那么离得很远，还得老是动中还去，那今天交通方便，那过去交通不方便，所以他们就偷懒，在当地在哪个地方就选一个高的地方，也像这些外邦人一样来做一个祭坛，就献祭了，随随便便的，没有按照神的要求，所以惹了神的愤怒。他们还雕刻偶像，有的人可能不敢明目张胆的去拜偶像，但是在家里面雕刻偶像。我前面分享过，我们很多的传道人也是在家里面拜偶像的，特别过那个节的时候，所谓的节日的时候，你看他们朋友圈，他们居然跟能在朋友圈把自己那些恶行露出来，所以他们的这个信仰真是多恶。一边放的是那些偶像，这边放的圣经，放的十字架，多可笑！这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在以西结书当中，就神让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就在异象当中看到那些长老、那些祭司，居然在他们就是那个在一个别人进不去的房间里面，去墙上到处挂的那些偶像，他们在那儿拜。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光景，完全是被你神的。第五十九节，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极其憎恶到一个程度，就是神要气绝呀。真的，如果神没有，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如果神不是受他的约，这个以色列民族不知道被神气绝了多少次了。正是因为神守约，所以一定要留下的余种。第六十节，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幕、帐篷、帐幕，那就是他们以色列的会幕嘛。摩西在做把这个会幕制造好以后，在旷野当中行走的这个会幕一直随着他们。在会幕里面敬拜，在会幕里面去献祭。那现在呢，神要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说到了约书亚的时代，那么这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那么安定下来了，他们不再行走了，所以每个支派呢都有自己的地方。约书亚是以法莲人，这个示罗呢就在以法莲，所以就把这个会幕设在了示罗这个地方，所以是示罗的帐幕，所以示罗成了敬拜的中心，在当时持续了很多年，几百年。但是现在神要离弃，神的宝座要离弃，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神把自己的约柜交给了这些仇敌，让这些仇敌掳去。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10到11节，当时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最后以色列人失败了，被杀了足足有30000人，好像是。对，这个士兵被杀了三万，这个时候约柜被这个非利士人掳了去，这都是神的许可。为什么神允许这些外邦人掳去这个约柜呢？因为神离弃了这些他的帐幕，不，心里面不敬畏神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神的殿崇拜也没有任何意义，没有神。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自己那是神的荣耀啊， 约柜是神的荣耀，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但是现在交给了敌人。这个约柜一直到后来，就是大卫真正做了王以后，大卫才把这个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在撒母耳记下的6:12记载。所以下面说到了接续的，犹大支派放弃了以法列支派，我们一会儿还会分享。62，并将他的百姓交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神不仅离弃了他的帐幕，神把自己的约柜交给了敌人，而且把他的百姓也交于刀剑，那就是神不为他们征战了，不替他们征战。神不替这些以色列征战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是必败无疑的。所以刚才说，有那次征战当中有30,000人死掉，像他的产业，那神的产业就是以色列民，我们今天也是神的产业，产业就是属于他那一份。那圣经里面也说，神也是我们的产业，神是属于我们的。63，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被火烧灭，这个火其实就是比喻的战争，在战争当中被杀。少年人就是年轻人要上战场，刚才说就死了那么多，死了那么多人，最后的处女没有喜歌，就是这个他们结婚的时候要唱这个乐歌，少年人都死掉了，这处女也嫁不出去，所以也没有机会唱这种乐歌。你看到这个当时的光景太荒凉了。64，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并不是说所有的祭司都死了，这可能指的是撒母耳记上的4:11记载以利的两个儿子在那次战争当中在战场上也死掉了，同时这个约柜被掳，寡妇却不哀哭。这个指的是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他们的这个妻子失去了丈夫不哀哭。为什么不哀哭呢？是没有机会。这个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4:19-22，撒母耳记上4:19-22，我读一下。为什么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两个祭司死了以后，他们的儿妇不哭？撒母耳记上的4:19，以利的儿妇腓尼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去生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她丈夫都死了。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当她听到这个丈夫公公被死去的消息，突然就疼痛，就是把孩子生下了。这个时候没有机会去哭。为什么没有机会？神没给她机会，神就在这个时候让她去的生产。你看这些都在神的手里面，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赞美，我们什么时候哀哭，都在神的手里面。可见这就是神的全能，神真的是掌管一切。65，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向世人，这个世人是更多的可能指的是以色列人。神在以色列人面前睡着了，然后醒来了。睡着那就他们爱怎么怎么的，也就是不知道神不管。 这个不是说像我们睡着以后什么都不知道，神这个睡着了，其实是神并没有离弃以色列，神因为他们悖逆，神让他们这个全然的败坏都能够写出来，让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是全然败坏的，让他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当他们再次回转下神的时候，神就醒来，神再一次来顾念他们。所以这个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就比喻神好像起先不关心这些百姓，当百姓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后来又起来为他们征战。那实际上神不是不关心，神不是离开他，真正离开他们，而是神这个时候是任凭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败坏。然后66节，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神就打退了他的敌人，那么以色列的敌人也是神的敌人。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杀死这个哥利亚，大卫杀死哥利亚是这个决定性的一个转折。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就是一看到这个哥利亚全身都软了，心都消化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兴起大卫一个人把哥利亚杀了以后，整个这个战局发生了反转，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转折，叫他们让这个仇敌永蒙羞辱，这也是神做的。67节，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说喜爱的锡安山。这个节选不是节选人，是不选择这个地方来放约柜。约瑟的帐篷，因为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嘛，所以约瑟的帐篷就是指的是就是以法莲地这个示罗的会幕，就上面我们刚才分享过的，当时会幕不在示罗地嘛，神离弃了嘛，神离弃的神不再选择这个示罗，不再选择以法莲这个地方来设立会幕，北方约柜。那神选择什么？神选择了犹大支派，所以最后把约柜放在了犹大支派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帐篷被挪移，因为在今天教会的金灯台有可能被挪移。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所有的会众不蒙神悦纳时候，神把这个金灯台挪去了，在那儿好像还在那儿敬拜，其实已经不发光了，神已经他的宝座离开那个地方了。69节，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就在锡安山，在神所喜悦的耶路撒冷盖造他的圣所。在大卫时代，这个圣殿还没有建起来，但是会幕是有的，这个圣所就是他，就是会幕，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像高峰一样，这形容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嘛。锡安山其实并不高，但是圣经里面说锡安山是最高的山，最高的山峰。为什么？因为有神。最高的山峰，你就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因为有神的荣耀，人都能看到耶路撒冷，成了永存之地。所以将来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会降临，仍然是这样的，这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70节，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拣选大卫，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以前就是个放羊的牧羊人，所以把他从羊圈当中找出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为要牧羊自己的百姓雅各。以前是牧羊人嘛，那么就是跟那些带奶牧羊，跟那些羊群嘛牧羊，现在不 不大更像亚述，而是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雅各就以色列民。其实这儿已经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这是一回事，这儿已经有预表的意义了。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个很明显是指的耶稣基督了。所以这儿的大卫神已经很清楚预表永远的君王耶稣基督将亲自牧养属他的百姓，用他巧妙的手，这个巧妙指的他的能力，他的知识，来引导他们。那么耶稣基督知识，那就是他的真理。所以神是怎么去牧养他的百姓，怎么去引导这些百姓，就是用他的真理，没有别的，用他的能力。那么有好多人把这个巧妙理解成就是啊，用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用一些技巧去牧养教会，这个完全错了。这个巧妙的原文意思很清楚，不是让我们今天啊人数起不来，那么就我们想其他办法，不是的。牧养神的百姓，引导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真理，神的道，他有能力，神的道会洁净他的教会。神的道是两刃的剑，那些反感的厌烦纯正道理的，他不可能再将纯正的道的教诲能够带下去，来了以后听不愿意听，那肯定是走人。所以这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在洁净，最后留下的，真正留下的一定是敬畏神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是真正的得救的人。这我们就把整个诗篇七十八章分享完了。诗篇七十八章我们现在应该经常读一下，这里面有神的安慰，有神的责备，有神的管教，也有神给我们的盼望。从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也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真的应该是吸取他们的教训，他们是以色列实在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也是神为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看到了以色列，其实就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真的要处处要谨慎，这条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和这个肉体的需要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走在这条路上，真的需要信心，需要神的带领，有一个敬畏的心，有感恩的心。不能像以色列那人那样，神那么大的恩典，每天都在经历神，却视而不见，习以为常，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这个寡妇不能哀哭，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切切背背的活在神的面前，按照神巧妙的带领来跟随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